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今天很开心请到 Maggie 来做我们的嘉宾，来讲讲她在旅行中的经历。然后欢迎 Maggie， 我们来请她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做客，来分享一些我旅途的经历与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夜晚。
呵呵，谢谢谢谢，非常期待。然后今天 Maggie 是要给我们分享她在夏威夷的旅行经历。其实在西雅图觉得应该大家都经常去夏威夷玩，但其实还之前还真的没有嘉宾分享夏威夷的旅行经历，所以非常期待。
我其实当时做功课的时候有看，还蛮多朋友去夏威夷的，感觉大家玩的都非常的丰富多彩，但是我那次经历就是非常的平平无奇。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旅途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所以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我们比较搞笑的故事吧。
很棒，对，我觉得旅行反正就是分享一些特别的经历，就反正发生什么都是惊喜。然后先简单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夏威夷其实有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岛，有非常多的岛屿，相当于一个岛屿群这样一个地区。然后其实大部分人主要会去的应该是四个岛，就是一个是大岛，然后欧胡岛、贸易岛和大家经常叫的可爱岛。我不知道你去的是哪几个岛呢？
我应该去的是贸易和欧湖。我们其实本来是要订可爱岛的，但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没有去过，但当时好像是因为机票比较贵，更没有什么玩的，所以我们最后就放弃了这个选项，然后最后就去了贸易跟欧湖。
对，这两个岛感觉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尤其是欧湖岛，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游客第一次去都会选择欧湖岛，他就可能逛街呀、生活就是更加便利一些。
对，我感觉它其实它的那个downtown 它更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就是我觉得你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一些，比如说奢侈品品牌啊，然后或者它比较当地的一些那种花衫衫，然后还有那些特产的小饼干之类的，我觉得你都可以买到，反正就应该会很好逛。就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只逛不买，但在那儿反正就是逛一逛也蛮开心的。
就它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的一个，
对，我觉得它是个很成熟的商圈。
对，哎，你是什么时候什么几月份去的呢？
我是一月份去的，因为当时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因为非常突然的决定要结婚了，然后就说去度个蜜月，然后我们结婚的时间也比较奇怪，就是我们是在圣诞节之前，12月20多号我们就去领了证，然后我们就正好就跨年之后就一月中的样子，月中这样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机票不算特别便宜，但也没有那么就是旺季那么贵，然后天气也不算太热，因为我其实本人是一个非常讨厌晒太阳的人，我因为在西雅图待，尤其在西雅图就是下雨比较多嘛，然后我每一天就是我老公拉开窗帘，我的第一句话都是今天太阳又这么大吗？今天怎么又出太阳了？然后
在西雅图待着，
对，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在这个地方发霉吧，然后就是。对，每一天他那个太阳晒的我，但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温度最高的，是我基本上能接受的极限了，它就再高我真的是受不了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孕反又特别的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非常不幸的就突然意外怀孕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机票也没有办法退， 然后就硬着头皮就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孕反特别严重，所以我整体对夏威夷这个地方的，我现在只要回忆起来就是我当时的孕吐，因为我基本上最严重的孕反就是在那个地方度过的。
天哪，
对，
在最快乐的地方啊。
对，我就真的是在最快乐的地方有着最痛苦的回忆。
太有意思了。哎，那其实你定的还挺临时的，你如果12月份1月份决定要去，然后1月份就去了的话很临时，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去夏威夷他们都要提前半年啊，提前很久很久订，就这样可能更便宜，然后更多项目可以订到。
对，是我觉得这样是我们大概也没有说特别临时，因为我们是十月份决定的结婚，然后可能差不多10月、11月就慢慢在就 book 行程，然后我们的蜜月旅行也很奇怪，我们是三个人的蜜月旅行，就是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去，然后他是去了夏威夷很多次，所以其实那个行程基本上是他在做导游，然后我当时是又很烦躁，因为结婚的事情就。也到就说多不说，说少不少，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想看那些行程，我就告诉他我想吃这个，然后他去找餐厅，结果我们当时是先去的毛伊岛，然后再去的那个欧湖，然后他的飞机突然我们那一班被取消了，然后挪到了很晚，所以我最想去吃的那家烧鸟店没有吃成，就那一晚我就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可惜吧，但是我其实在夏威夷我们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整体吃下来我没有觉得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孕反，我没有觉得就是有那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觉得不吃白来夏威夷的那种餐厅。
明白，可能有很多都是那种网红餐厅，就是大家评价就是堆积起来的，也不是说真的就那么合胃口。
对，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千人千味嘛，大家的口味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口味也比较重，再加上孕反，就可能我觉得不好吃的东西，就别人觉得喜欢，我觉得也都有可能。然后我也很多人我看都是去吃 poke 的，因为说夏威夷的那个特别好吃，但我当时也吃不了嘛。然后甚至就是去日本料理店，就是生鱼片那些，我完全都不能吃，就其实还挺痛苦的。对，然后就是，其实你度假，你去海边，就是啊，你喝个小酒，吃点小串儿，贼爽。但你我那个时候，就首先我本人就也，我们两个都是不喝酒的人，然后又吃不了，就是有些东西就稍微要有所顾忌。然后夏威夷的咖啡其实也很出名，然后我自己是那种还蛮喜欢尝鲜的，就是饮料什么的我都挺爱喝的，然后大家说好喝的我都会想去买一杯来尝，但那个时候也是在控制，就是咖啡因的摄入，也不敢喝太多，怕咖啡因过量。然后所以就是什么东西都就是只敢尝一口这样。
天，这个经历还真是太特别了。
对，然后我觉得我本人也比较奇葩吧，就是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下海水，我老是觉得就是上来以后。就是很麻烦，要去清洗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下海。就正常人，人家去夏威夷，你肯定要就是有海上的娱乐项目，就是因为就海岛城市嘛，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当时我老觉得我要是下水会被人撞飞，我就觉得算了，就是安全为主。本来也不太想下水，我们当时去毛伊岛，然后民宿它有提供那种免费的椅子，你可以去坐。就可以那种沙滩躺椅，你可以拿到沙滩上去，我就在那儿坐着，然后他们就稍微下了一下水。但是我最后为了证明我来过夏威夷这个地方，我特意找了一天，就是去沙滩，经过沙滩踩了一下海水，就是这就是我来过夏威夷的证明。
打卡，
对，就是参与一下。
那你是先去的贸易岛是吧？你跟我说。
对。
行，那我们可以先从猫屿岛聊起。你觉得它风景怎么样？就是据说它猫屿岛是不是有火山？有火山的那个岛呀？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文化，大概是有的吧。
对，因为我之前有浅浅做过一下夏威夷的
攻
功课。
略。
猫屿岛应该是。就是跟欧胡岛，我觉得猫屿岛就看起来感觉是跟大岛比较像，就是自然景观比较
对。
美的，然后
嗯。
风景很，主要是自然景观，什么海滩，瀑布、火山这样子，风景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一个岛。
我觉得至少我去的时候，因为后来不是贸易岛也发生了一些事故嘛，然后可能现在在重建，所以我不知道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当时反正听到这个，就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我大概刚刚去了不到一年，所以就是你刚从这个地方回来，结果它就发生了一些意外，还蛮难过的。但我去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岛它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商业化，它还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地方，甚至说它就是可能给游客吃东西的，就是选择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其实网上很多人他会说这个岛就是是个美食荒漠，但我觉得很多东西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嘛。你一个地方，如果比如说你的食物住宿选择多，那么相对来说它一定是因为有这个需求，那么它一定是通过了比如说商业的开发呀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贸易岛这个地方，只要我去的时候，我觉得它相对来说商业化没有那么重，它是很自然、很悠闲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开车走在路上，当然也有那种就是专门给游客做的小镇，就是你要开车，我们住的地方离那儿可能要开一段距离。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它其实真的很悠闲，你就开车在路上就欣赏自然风光，各方面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我当时在那里我是觉得蛮舒服的。
对，听起来这个地方就很适合放松一点的度假，不是说
对，我觉得你可以去放空，然后随便走一走，就是漫无目的的。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时候旅行，我觉得如果单处除了那种你想要去，要提前几个月去订的一些项目和餐厅，我觉得有时候就，我觉得旅行就是随遇而安，然后就洗礼一下，让你自己重新重启一下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可能也是旅行的一个意义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你去这种地方，本身选择也不是特别多，就自然就是随意一点，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因为我觉得确实你说的特别对。像听这么多嘉宾他们分享自己经历，其实有的时候一些他们印象就是结束旅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发生的事情啊，或者看过的美景，其实都经常是不经意间的，就是他也不是说特别故意的要去到一个地方，或者特别故意的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一些惊喜是其实是印象最深刻的。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意料之外的、预期以
对。
外的东西，其实可能给你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是的，
嗯，
那你在猫屿岛有做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看到的一些景色呀，或者是玩的一些项目，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
我当时有去一个就非常出名的，大家基本上去贸易岛就一定会去那个叫。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反正就是一个 national park，好像叫Hilakala 还是什么的一个那个 national park，就大家通常会去看日出或者看日落，但你如果看日出，大概可能就是4、5点甚至更早，你就要出发，因为它那个山上它有不同的段，你可以停在比如说中间底部一点或者山顶，然后每个地方呢你要早点去找那个停车位。然后有可能，哎，哪个地方看到的比较好？我们有一天早上在那个大家都推荐的一家 local 的店吃早餐，但我个人觉得那家店真的很难吃，就我们还排了很久，但真的就是因为夏威夷最出名的那个 local moco 的那个饭，但是就大家都推荐他家，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怀孕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错付，但我们当时排队的时候就遇到了几个奶奶，就是跟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他们就是那天早上去看完，日出就跟我说，哇，非常的美，然后怎么怎么样，你们一定要几点几点去，早上会很冷，要多带衣服。好，然后我就记住了很冷这个事情，我就那天我们本来是要去看日出的，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起不来，因为我早上孕反应特别严重，然后我们就变成了看日落。然后呢，我们那天就是。我们一共还我们那天去了很多地方，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小镇，然后去吃饭，然后还去了一个植物园还是什么的那个园，然后去玩完了以后，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开，那个山路非常的崎岖，就是我想 就大家应该都看过心电图吧，就是那个谷歌地图，就是从我们从山脚下到上去，那个谷歌地图它就像是心电图一样崎岖。
嗯，
我觉得真的很好的。
开车上去吗？
对，它真的很好的描绘了我当时的一个心脏的一个状态。当时大家都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地方欣赏风景，我真的不想这么煞风景，但我真的忍不住了，就是大家在旁边欣赏风景，我在旁边吐。就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当时那个车里有垃圾袋，就实在是太痛苦了，对我来说就那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有去无回，
交付在这儿。
对，然后就是那个在茂宜附近也有一个那个哈纳之路，
嗯，
后来我朋友就在我的朋友圈底下评论说那个路更糟糕，我想说幸好没去，因为他说那个路就是一直开，你要不停的踩刹车，不停的踩刹车。我想说，如果是我去了那个路，我可能真的就命丧贸易岛。我当时真的，我当下的想法就是这样。
那个风景怎么样？日落看到了吗？
就是日落看到了，大家都在欣赏美景。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冷，我想让它快点下去，然后回车里坐着。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确实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就是我就是在那个呕吐那个地方，它其实不是山顶，它可能半山腰，我觉得风景很美。但到了山顶，那个风吹到，就是我整个人就只有觉得冷，就是没有。再没有第二个念头了，就不知道夏威夷一个这么热的地方怎么还会有这么冷的情况。因为我当时的外套穿的是从西雅图带过去的厚外套，就是一月份能抗寒的那种，但当时那个风吹到整个一个不行，我觉得我再吹不下去了。
就只有这个地方特别冷吗？因为它是，
因为是山顶嘛，因为它海拔又特别高，非常非常的冷。
那看来大家还是记住这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去这个山上面看，不管是日出还是日落，应该要多穿多。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夏威夷很热，但你看日出日落的地方，就是因为在山顶，真的温度很低，就其实是差不多要穿一些比较防风然后抗寒的衣服。
嗯，所以它那个不是一个就是可以 hiking 的地方，就是都是要开车上去，是吗？
对，它其实就是专门去为了看山景，然后看那个日出日落。
嗯，这个公园好像就是似乎是有火山的那个公园，又听名字感觉很熟悉。
对，
有一些
是
火山什么岩石的那种地貌，可能你当时也没有注意吧。
完全没有，因为我当时就是特别搞笑，我蹲在路边的时候也有一对中国人的情侣或者是夫妻，就想年轻，然后他们以为我在看什么，然后就是大家那种从众心理你知道吗，就看我们三个人蹲在路边，就我老公跟我朋友陪我，然后他们也过来看我们在看什么。然后当时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我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在这里就是太晒了，我躲个阳。
有点搞笑。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然后也挺尴尬的，可能以为就是有什么something special 或者小动物之类的，但其实没有，只有我一个可怜的人类。
可能以为你看到了什么火山化石什么的。
对，
东西。
对，但这种东西我这种常人又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那你在这个贸易岛待了多少天，你觉得就是时间上差不多够
吗？大概三天左右，我觉得完全够了。
嗯，它没有很大是吧？
我觉得不太大，但是我吃到了有一家餐厅，我非常想给大家推荐。
嗯，
就是叫Nalu's Sons Shore Grill， 他们家的那个 French Toast 非常的好吃，就是它里面加了那个菠萝的水果，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面包里其实你也可以吃得到菠萝味，就对，
哦、
就对，
好有特色的感觉。
对，他对当时孕吐的我来说，我觉得他真的是拯救了我的生命，因为就是东西完全吃不下去，然后他那个味道又非常的清新，然后对，我到今天都在怀念那个味道，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别的店有我觉得能跟他媲美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当时激动的想要推荐给全世界。
就只在贸易岛有是吧？
对，因为它就是只有那一家店有，别的店其实都有 French toast， 但是那种吃到菠萝味的我暂时没有找到。
嗯，这个听起来感觉很特别。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听 Maggie 讲他的夏威夷之旅。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美元。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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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然后今天 Maggie 是我们的嘉宾，她有来跟我们分享她在夏威夷的旅行经历。然后刚刚 Maggie 主要给我们分享她在贸易岛的特别的难忘的经历。然后下面我们让他 Maggie 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欧胡岛的经历。因为其实欧胡岛应该是最受游客欢迎的一个岛，它既有你可以在那里购物，可以在那里就是吃很多好吃的，然后也是感觉是夏威夷整个文化和现代生活交汇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叫这样的一个岛。那 Maggie 你在欧胡岛一共玩了几天？
欧胡岛我大概待了5天左右吧，其实说实话具体不太记得了。
嗯，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不是我刚刚讲到我们去贸易，就是贸易飞欧胡那天，然后飞机就是被取消了，然后就是我们就要换到另外一班嘛，然后那一班延误了。就是蛮长时间的。然后同时我们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订的酒店就是 Airbnb 也被取消了。 所以那天就是我们在改签就是那个机票的同时，我们也在看就是下一个就是今天晚上住哪儿，就很有可能就露宿街头了那种。但最后也还好是没有。然后反正我们当时找车就是租车也找了半天，但是那天本来是要去吃日式烧鸟的，我没有吃到。但我找到了一家就是中国的，我记不得是东北还是哪里的烧烤。哇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本次夏威夷之旅的 MVP， 非常好吃，而且它九点还是十点钟以后全场八折，还是九，好像是八折。所以那天晚上我就看那个账单，我非常开心，因为就是我们吃蛮多的，然后也不是特别贵，然后它的那个每一个那个烤串都非常好吃。然后我怀孕了有一段时间就很喜欢吃就是抄手啊馄饨啊这种食物，然后那天晚上我吃到那个拌馄饨还不错，虽然我老公说那就是超市袋装卖的，但是就你有时候你就会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你会有一个特殊的想吃到的东西，
想吃，对，
如果你吃到了就你就会觉得很开心，虽然它可能就是很普通很平凡，然后但那个烧烤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它的肉质非常的鲜美，然后它的蘸料我觉得也非常的解腻。然后这就是我们在夏威夷的第一天晚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欧湖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好停车。因为我们不愿意，就是首先我们住的那个 Airbnb 因为我们是现找的，其实在我们的预算之内的选择并不是很多，如果你是美金玩家或者人民币玩家就可以忽略我刚刚讲的这些。但因为我们的预算也比较有限，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花太多的钱在停车上，比如说我把车停到两到三个街区之外，然后付每天40到50美金的停车费，我们当时不太愿意。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众所周知美国晚上街趴的话可能过了几点几点就不收费了，然后呢但是他第二天早上比如说七八点他就要收费，并且是或者也可能是免费停，但比如说最多只能停2个小时你就得挪车这种。然后我们的酒店当时是你要提前申请，因为他的那个车位有限，提前申请付费车位40块钱一天，并且你不可以连续停，就是你可能今天停了明天别人要停就停不了了
这样。
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街趴，然后那几天真的停车就是最崩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一天晚上就是回家有时候我老公会要在那个街上绕半个小时找停车位，然后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他就要去挪车，然后挪到一个地方可能回来再休息一下，然后九点十点我们要卡着那个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要出门。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崩溃的一个地方，就是找停车位这个真的太伤了。然后我们当时是就是我们因为当时是我老公有一个朋友想买一个那个爱马仕的一个菜篮子。然后我们当时是听说夏威夷就是比较容易拿到那个包包，然后他就让我先去问，我就打扮的人模狗样的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我感觉那个柜姐应该是个日本人，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爱马就是这么近的一个体验，就是自己单枪匹马的去
柜姐挑单挑柜姐。
对，然后他当时就特别傲慢，因为可能我就直接非常就直接我进去问他、我就直接问他你有没有这个包，他就说没有。我说那你知道大概下次什么时候会补货吗？他说不知道，反正就问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当时呢我是准备要接狗，就是从夏威夷大概从夏威夷回来，因为当时狗舍刚刚好生了一窝。然后我就说那我看一下就是狗绳啊狗窝呀大概是个什么价格。然后我就想假装一下自己是要配货的，但我想说先看一下什么价格然后再看什么情况。因为是帮别人就是买嘛，然后他大概也说了可以配些什么什么，但是我又不想浪费钱，因为我知道有些柜姐的尿性是你买了一堆东西他最后还是没有包。我当时就说那我先观望一下。然后当时他的服务态度就是非常糟糕，就是我已经买狗绳啊这种东西，然后他 就是那种啊，价格也不确定，大小这个那个也都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再看看。然后他也就是很不屑的那种，就是你赶紧走，别浪费我的时间。因为他甚至就是都没有上前找我搭话，是我主动找的他。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跟我老公说没有包，我说走吧。啊，因为我其实当时也很矛盾，我想说万一有，我是买还是不买？然后我当时想说没有，正好什么？
不想便宜他，
对，我就想说，哎呀，正好省钱了，走走走。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没有，走吧。他说不行，因为我答应了别人这个事情，所以我要再去问一下，他就要再去争取一下。然后他当时，我跟大家讲一下他的穿着，就是穿了一个就是非常破烂的短裤，然后脚是那个 Crocs 的那个洞洞鞋，然后 T 恤我忘记是什么颜色了。最可怕的是他穿了一个那个防晒衣，是那种苍蝇黄，就是你可以想象嘛的那种，那个苍蝇黄的那种防晒衣，非常亮，就是我感觉
那种，
对，我就是他给我50块钱我都不会穿，就是他最多卖5块钱的那种衣服就进去了。然后他非常不懂，他进去遇到一个柜姐，然后他就开始跟别人聊天，聊到一半他就直接用中文问，你是中国人吗？然后人家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他说，因为我看到你名字上写的佳佳，他说所以我就猜是中国人。好，然后他就可能就跟别人就是熟悉了一下这个关系，然后他就也就问你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包，然后人家就说我们店里现在没有，但是你要什么颜色我可以把你的信息留一下。就是大家但凡去做一下功课的人都知道，就其实这个就是别人柜姐的潜台词，就是说会给你包，就是有这个机会，就有门儿，就不像刚才那个日本的大姐，就是那种哼，快走吧。然后我当时就还有一点点激动，我想说啊，这是我人生当中离爱马仕最近的一次了。然后我老公就是非常傻，他说哦，那你们这个店没有的话，可以帮我查一下哪个店有吗？或者可不可以调一下货？哇，我当时都要疯了，我想说人家都这个店我给你包了，你还要去别的店让人家给你调货。然后我当时就是其实我离他还蛮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当时的那种紧张和局促。然后我就开始劈横叉，然后在下面就是踢他的脚让他闭嘴，我在就是在上边瞪他，然后我说你别说话。因为当时我其实懂，就是理解了人家那个贵他非常 nice的意思，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给你留下信息吧。然后我老公就在那儿调货，然后我直接说你别说话了。然后我就把大概的信息给他留了一下，然后就问我们待几天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今天有什么东西想带走吗？然后我当时就就是其实就蛮怕，如果我买了东西最后就是他也不给我们包，我说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到时候等我想看，先看有没有包，如果有包包的话，我就到时候跟包包一起买一些东西。我就说我想给我妈看一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并不想给我妈看什么什么什么，但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讲故事你一定要就讲的比较完整有细节。我现在非常害怕万一有中国人的柜姐小姐姐在收听这个电台，然后记住了这个声音，从此把我拉黑。然后我当时就是我们非常巧，就一直然后那个小姐姐非常 nice， 然后给我们留了电话，然后呢就给我老公，然后就是我们到走的那天早上，就是过了几天，我老公有发短信去 follow up， 然后说那个小姐姐没有回，然后到走的那天早上，突然就有人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当时内心就有一阵窃喜，我就有预感，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是要去机场了，我就有预感是他。接起电话他就说我是爱马仕的谁谁谁谁谁，然后我们这里你要的订的包包到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然后我老公在旁边就是那种无声的喜悦，然后就有一点小小的手舞足蹈那样。然后我们当时就直接杀去了爱马仕。然后我当时很疑惑，因为他当时问我你什么时候来，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开门我什么时候来，他说那你现在就可以来了，因为他官方写的时间是11点嘛，但是他说就是我们当时才9点过不到10点，我们当时是弄好了行李什么的马上就冲过去，因为怕太晚就会被别人抢走。然后我就说哎，你们官方时间不是写的11点嘛，然后他就说有预约，如果有预约的话就可以早一点进去。然后当时我们对他在给我们 就是看包包是在二楼，然后我们去选一些就是那个小丝巾什么在一楼，然后当时有个印度大妈就看到那个包包，然后就开始砸门，然后那个小姐就一直用手指给她比，对，非常恐怖，我真觉得非常恐怖。她就背了一个那个 LV 的 Neverfull， 然后就在那儿看着有包，然后一砸门，然后指，然后那个小姐就用手势告诉她没有开门，11点，
她可能就在那蹲点儿。
就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砸门，然后指着我们，然后就是那种微笑，就笑得也很诡异，你知道，然后指着我们，我当时好害怕呀。然后我就那个柜姐最后就是让另外一个小姐姐就去跟他说，就是啊没有开门，我们11点才正式对外开放这样。然后那天就是非常幸运，就是拿到了两个包包，就是给我
两个。
对，我老公的朋友，然后我自己也拿了一个，因为当时就觉得就是在不用配，就因为其实别人没有强制配货，如果你脸皮厚你也可以直接就拿走，但我觉得那个小姐姐人很 nice， 所以其实我们最后买的东西也并不多，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毕竟是别人的行业规定，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买，就我还是尊重他，因为别人就是也很耿直的给我们了两个，
就像好小费一样。
对对，然后我也不是小费吧，反正就是也是尊重别人，因为
是的，
也让他好交差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出去就大家中国人，如果你不为难我，我肯定是不会为难你的，而且我其实也没有给他带来很大的收益，而且当时非常搞笑，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就是没有开信用卡的人，然后我那天所以我就刚开了信用卡，额度非常低，就我储蓄卡里面有钱，我老公就说那你还是刷信用卡，所以我那天一共刷了3张卡，就2张信用卡1张储蓄卡，然后那个小姐姐就是没有任何面露不悦，然后我当时还开玩笑问她，我说是不是第一次有人在爱马仕买这么便宜的东西刷3张卡，然后她就说啊也没有，就很正常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她人真的非常非常 nice，
完全没有拜高，就像那个之前碰到日本的那个人那么拜高。
对对，所以我那次购物经历其实真的非常的愉快，就是虽然就是萍水相逢，但是觉得还是很温暖的。
嗯，感觉特别很有意思的分享，你可能而且夏威夷毕竟税很低，所以也是很多游客会选择在那购物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再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 Maggie 聊。好，谢谢。
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2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5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Maggie， 她有给我们分享她在夏威夷的旅行经历。然后我觉得刚刚听你那段购物的经历，我觉得确实是可能有的人他不知道那些，就像你老公的经历，他不知道那些套路，不按那个套路来，没准反而有不错的结果。那大家可能就是看了很多啊，买在爱马仕买东西要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样说话，所以可能反而就是有点拘束，不比他这样 major 不按后来结果更好，
对，
而且
我觉得
还好的 sales 可能也就比较好。
对，我觉得所以很多事情都看缘分。然后我也有问他，就是他好像也工作蛮久，我说要是我下次就是回去还要买什么就再找你，但我想了一下其他价位的包好像就是对我来说有点太遥远了。 anyways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离爱马仕最近的一次，然后那一天真的就是我突然就理解了女人为什么对购物这个事情会这么的疯狂。我就那一天在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就虽然说我就是只是在选购，我觉得我肾上腺激素飙升，就那一刹那我真的是就这个包包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在购物的那个过程和经历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和满足。
懂，你就快乐的已经忘记了孕吐这件事儿是吗？
说实话那个 moment 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可能是最愉悦的一段时间之一了吧。
嗯，不过夏威夷的税好像确实是比就是要低很多是吧？
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去那边购物，然后我听说有一些奢侈品店比方什么 Celine 之类的，我不知道现在哦，但是我朋友前几年去，就是可能你可以跟 sales 聊一下，可能可以有一些比较内部的折扣。
哦，
对，就可能可以打个八折九折，这样就是可以聊一下。对，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当时其实那儿附近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我很推荐大家去的，有个文化风俗村，我不太记得它具体叫什么了，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项目，就是如果你买一张门票，然后你就可以进去玩所有的项目，就除了一些比如说你要喝coconut water 这种你要付额外的钱，它里面的玩的那些都是不用付钱的。然后它里面就是其实就是介绍就是最开始起源于夏威夷他们当地的一些部落的一些故事，然后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就是你在这个地方然后了解到他当地的一个这种民俗风俗的习惯，这种感觉然后他那个地方他其实就是为游客而建造的，但他做的非常好，他就很像是一个文化传播中心，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我在夏威夷所有的景点里面最喜欢的一个。然后那天是我朋友因为去过他就没有去，然后是他给我和我老公安排的，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就是给我们安排就是去那个地方玩。对，真的非常棒，因为里面其实工作人员就还会有一些小店都是老爷爷老奶奶，他们非常的和蔼可亲，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聊天说你们是来夏威夷干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来度蜜月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哦 congratulations， 然后他们就会拿出一些小的牌子然后让你带在身上，那个就是那个牌上写的就是刚刚结婚，然后所有人看到你那个牌子就会跟你说恭喜你们怎么怎么样。
好棒，
对，我就觉得这些小细节很贴心，但当时其实我已经知道我怀孕了，就没有跟他们讲你就是也怀孕了，我觉得可能也会给你别的就是小东西，就是但这种小细节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温暖，其实是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很热情。
对，然后他们的体验啊也是，然后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学他们那种比较老式的乐器，然后可以弹出声音的，然后那个老爷爷就教我老公唱歌，然后弹给我听，就是非常的浪漫中透露着一丝丝的尴尬，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因为平时我们两个对浪漫过敏的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但是那天到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如果我还再去夏威夷的话我会想再去那个地方再玩一次。
对，反正有的事情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地点做就会有特定的感受。
对，我觉得以后如果我的宝宝长大了，我是想带他故地重游，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有趣，他包括他会给你介绍就是他们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是纺织用的是什么，然后用什么东西来印刻图案花纹在一些布料上，所以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还有个环节就是钻木取火，我们当时就是我老公真的把但那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安全起见应该是点不燃的，但他当时是磨到就是已经冒烟了，然后我去摸真的很烫。
嗯，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离钻木取火这个事情这么近，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
都是很多独特的经历，在别的地方没有过的经历在夏威夷全部都实现了。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奇奇怪怪的人去可能会跟大家有就不太一样的经历吧，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当时包括我们当时还去了一个寺庙，就一个日本寺庙，那个地方我觉得风水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弄这些东西嘛，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很人杰地灵的感觉，就是山清水秀，到那里你就是整个人走到那一块就是在山里面，然后鸟语花香，然后非常的舒服。但是进寺庙之前我看到那儿就是有一个就是很大一片的墓地，然后我看到就是还蛮多国人葬在那里，我就比如说什么李氏某某某，我当时就在内心默默的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说晚上别来找我。然后当时我就感觉，说实话，我其实看上了那一块地，但是我当时其实有稍微去了解一下价格，虽然有点奇怪，你度蜜月的时候去看墓地，但是我觉得好的墓地是风水养后人的，所以我其实当时还蛮心动的。虽然就是跟我的朋友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是可能有点奇怪，但是我当时真的，包括当下我去那个寺庙逛了一圈之后，我就更认定了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风水好。
你还会看风水呢？
就是不会，不太
感受是吧？
对，我说因为你一个如果风水不好，我觉得你肯定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你如果是觉得就是到那里你就是整个人很舒展很放松，我觉得那应该不会太差。
哦，那也许你真的跟这个地方很有缘分，不然你也不会一到那个地方就感觉特别好，应该就
对，我真的到那里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整个人就非常的平静。
嗯，它是风景很漂亮吗？还是
对，我觉得风景非常漂亮，就是我一定会喜欢的。而且那个地方也可能是因为比较靠近山的里面，然后恰巧那一天是唯一一天我们去夏威夷它下雨了，然后我那天的天气对我来说也很舒服，所以走在那个寺庙里就是有一点类似于小小的雾，然后它温度也不高，所以我走在那里我整个人觉得非常舒服。然后那个寺庙里就是也有一些小动物，就是那个池塘里面有鱼，你可以买鱼饲料去喂，然后也有鸟。其实我个人是有一点害怕就是尖嘴类的动物，但是就是我当时突然好像就是反正我就是把那个饲料放在手上让那些鸟来吃，其实他们离我那么近啄我的手，我当时也没有觉得特别害怕，但是如果正常情况下就是鸟类离我这么近，我其实是会有一点害怕的，但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看大家都在这么做，就所以稍微不会这么害怕吧，
感觉神圣了一些。
对，然后他们有些鸟还会飞在我的身上，就突然回到了小时候就是去公园喂鸽子那种感觉，就觉得整个人觉得非常舒服。然后也是在那一天，就本该是非常美好的一天，然后我跟我老公就因为养狗这个事情起了非常大的争执，然后就是在那一天我觉得也 somehow 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就是首先我坚定了我一定要养狗这个事情，其次我其实当时因为其实怀孕来的非常突然，一直没有准备好，一直没有接受这个事情，然后第一次就是有了那种真实感，觉得好像真的是要做妈妈了，然后就是对肚子里的小孩有一些想法的那种感觉，都是在同一天的那一天的时间。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反正人生当中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也是在这个地方做出来的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就虽然说这次旅行没有说像大家说出来好像没有特别多能给大家推荐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我觉得它对我自己的人生来说其实还是蛮有意义的一段旅程。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像你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我觉得这确实就是一个特别难忘的经历，也特别难忘的地方，然后以后想起来这个地方也会就是感触很多吧，就不仅仅是说你在这看了怎么样的风景，吃到了什么样的美食，就可能有很多内心深处的一些记忆。
对，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我感觉他们好像就在一段旅途当中会改变他们人生的一些轨迹，就比如说他突然做出了一个什么决定，然后选择了过什么样的人生，就感觉好像很不可思议，就是你明明是非常短暂的一个旅途，但却改变了你人生好像几十年十几年，就是这种几十年的一个这种规律，但是我觉得 就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有时候不期而遇才是最美好的，然后有时候你突然旅行可能给你了一些勇气，是你人生当中之前从未经历过的，我觉得这个是它宝贵的地方。
对，其实也知道有很多人他如果经历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就会选择旅行这样的方式去疗疗伤啊，治愈一下自己，改换一下心情，所以觉得旅行确实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适当的时候，就当你在比如说城市，或者哪怕其实你哪怕换一座城市，我觉得你可能比如说太累啦，或者压抑太久了，其实换个地方走一走，散散心，然后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
对，
我觉得是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那你这一次夏威夷的旅行，你又觉得有什么小建议或者是小 tips 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吗？
哦，我觉得就是
先生们，
就首先我觉得如果去大岛，我真的非常去那个欧胡岛的话，我真的非常推荐那个民俗村，我觉得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因为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去了解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
对，
我觉得其实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其实生活当中你很可能不经意间，其实你跟一些事物或一个城市，它可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你自己所想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去探索去发现，我觉得其实也是给你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比较推荐。然后如果在吃的方面的话，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夏威夷它的日本料理是非常出名的，所以其实在日料方面你有非常多的选择，比如说怀石料理啊，包括那种 omakase， 或者是日式拉面，那种乌冬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它其实有蛮多店是很火爆，你要提前预定的。我觉得如果是对美食有比较执着的追求，包括你如果很喜欢日本料理，那我觉得可以提前做一做功课，然后去预约，因为我觉得旅途如果你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怀揣着期待去做一个事情，然后你把它做成了，你会觉得真的很棒，并且你在期待它和等待这个时间，其实你的心情也是很美好的，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先做一做功课，看一下自己想去吃什么。然后在购物方面的话呢，因为夏威夷实在是有太多的选择了，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提前比如看好自己大概有什么想买的，然后捂住钱包就是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因为夏威夷的税其实也并不高，然后我觉得人也还蛮都，我遇到的人我觉得都还挺友善的，我没有特别没有什么特别不愉快的经历，然后可能停车方面就是会比较有一些难度，其他的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夏威夷那个特产的小饼干我觉得也蛮好吃的，虽然它价格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昂贵，但其实如果你买回来送朋友做伴手礼都还挺不错的。
对，我觉得你刚刚讲一点我很有感触，因为其实就是之前在国内旅行的时候，就是一般我去到那种有点历史性的景点，其实我 就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土，但是我是真的会在手机上找一个那个有声讲解什么的，就是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在看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或者就甚至有可能你进入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元帅的府里面，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庙里面，你都不知道你刚刚经过的那棵树上面它发生了什么故事，我觉得就非常走马观花，那你其实也可以不去，你就在外面看一下就好，我觉得还是发掘一下它背后的故事，或者你至少了解一下你现在在看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背后有什么故事，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虽然说很多人觉得这个行为很土，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就是浅浅迈出的一步，你可能走过了别人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然后就那些历史性的建筑，我觉得其实你它哪怕就摆在那里，你看着它，就你就看那一眼，其实你好像也读到了很多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些 地方，其实我个人就是或者它包括比较有标志性的那种有故事的建筑，我其实还蛮会想去探索，然后想知道它发生了什么故事。我觉得如果只是看一眼的话，好像总是觉得欠缺了一点什么，但是如果有别人给我介绍他的故事，我真的是非常愿意去听。
对，是的。那我非常感谢今天 Maggie 给我们分享他在夏威夷的旅行。其实大部分人去夏威夷，大家都会分享自己去潜水啊，自己去啊冲浪呀，或者跳伞呀这样的经历。那我觉得你的分享真的很特别，然后也是一个新的视角吧。然后非常谢谢今天 Maggie 的分享。然后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来跟观众听众朋友们说声晚安。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受邀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一段旅程那不管大家以后选择去哪里短途旅行或者长途旅行，都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度这个愉快的夜晚大家晚安。
谢谢，晚安。
谢谢。